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我们接通了悉尼记者陈元的电话。陈元你好。
你好刘江。
今天要跟我们说的话题呢挺有意思的哈，就是这个黑 fever 花粉症，还有就是这个花粉症和抑郁症的这个关系，好像还是第一次听说。
哎，那现在真的是夏天差不多要来了，又有点春暖花开的感觉，就感觉周围很多同事啊朋友又开始拼命的打喷嚏，或者有些人就出现这个皮肤过敏的状况，这个当然就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不舒服。可是科学家们最近还发现说，在去门诊看病的看这个花粉热的病人当中呢，还有五分之一的人是有这种抑郁症的表现，而其他的人呢，就是那五分之四的人呢，他可能就是有不同程度的，比如说觉得不开心啊，烦躁啊等等这样的情绪。这是其中一个，就是跟这个精神健康有关的这个话题，这个花粉热跟这个抑郁症。
那这个五分之一的患有花粉症的人，同时也会有抑郁症的这种病状啊，他们的这个抑郁症的病状是和花粉症直接有关系吗？
我觉得这个很好理解的是说，当你这个经常要打喷嚏啊，或者是喉咙痒痒啊，或者是皮肤过敏的时候，那么其实你整个生活质量是下降的，包括这个睡眠的质量，所以它就会引发一系列的恶性循环和连锁反应。当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你就会不开心，那么就会带到一系列的其他的生活环节当中，比如说工作，当你还要承受额外的压力的话，你就会开始产生这个恶循环和连锁反应，所以呢就出现了这种抑郁的这种症状。其实说到这个精神健康，好像我们以前如果说精神病还是什么，我们就觉得很难听，然后就特别不愿意就是把自己跟这种精神病这种话题呢联系起来。但是呢现在还有另外一项调查，是一个这个健康保险机构做的调查，他们就发现说有很多澳大利亚人，他相对来讲呢就是非常的不活跃，也就是说不喜欢动，有超过一半的澳大利亚人呢是有三个月的时间就是一直都是没有去运动的这种状况，那么这个研究就发现说，其实呢，如果你平常的生活当中很不活跃的话，不但会给你的身体健康带来麻烦，而且呢，在精神健康方面也是会带来这种烦躁啊、焦躁啊，或者甚至更严重就是抑郁的这种状况。而且这个数字呢，还是比例蛮高的，全澳有15.3%的澳大利亚人呢现在是患有抑郁症。那么跟七年前比起来呢，七年前是13.1%，这个数字呢也是上升了。
其实我们前一段时间的采访过好几位心理健康方面的专家呀，还有这个精神病科的这个医生哈，都跟我们讲呢，其实这个精神方面的疾病在我们的周围，甚至在我们自己身上可能都是普遍存在的，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只是这方面的知识呢还有所欠缺。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的讲述，大家已经对这个精神健康问题呢有了更多的重视哈，包括自己，包括家人，包括朋友们，看到大家有什么样相类似的症状的话，真的是要去关注去提醒。
对啊，有时候我就觉得说，如果是有朋友互相倾诉一下，甚至大家不要谈这个话题，就是一起去做一些别的事情，那可能呢都会慢慢的缓解这种不太开心的情绪哈。有问题还是要面对问题去解决的。
像你刚才提到的，要多增加一些运动，可能也是改善精神健康状况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我知道很多的朋友，大家都自发的组织起来哈，互相敦促着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对，比如说在悉尼呢，我就曾经采访过一个跑步团体，他现在已经是有400-500人，而且都是在悉尼工作或者是学习的华人朋友。其中呢有一位叫做 Victor 的，他就跟我说，其实他也不胖，那么他是做这个办公室的工作的，只是有一次呢去诊所的时候，医生给他一常规检查，就说他血脂过高，那他就觉得很震撼了，怎么我这么瘦还会血脂过高呢？所以他才开始重新想起来说，哎呀，我不能整天坐在办公桌前，我也应该是找一些时间去运动一下。所以呢他就参加了这个悉尼这个华人朋友的这个跑步团体，每周呢他 们都有两三次就是一起跑步的时间，都是下班时间，完了之后呢大家呢就一起约到一个餐厅去吃饭，所以这个减肥效果就很难说了哈。但是呢他们一起跑步一起运动呢，是不但改善了自己的这个健康状况，比如说有一些单身男女，他在这里找到了很多交朋友的机会，然后大家边跑步边谈心，有一些人呢是结良缘哈。那么他们经常也在这个群里面去交流一些运动方面的信息啊、心得啊，我觉得在这个当中呢，大家也感受到很多这个运动的快乐。还有一对夫妇呢，他们挺好玩的，在这个参加跑步团体之后呢，知道了有这个一些铁人三项的活动，那么他们还相约就是参加一个铁人三项活动，然后希望两个人都完成这个铁人三项，然后把它作为这个两个人结婚多少周年的纪念的礼物。在他们这个进行铁人三项的训练过程当中，就是丈夫呢是非常的鼓励自己的妻子，给他很多的建议和关爱。那他们也觉得虽然是已经结婚七八年的时间了，但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互相鼓励的过程当中，他们又是重新的找到了那种很好的互相欣赏互动的感觉，找到了一个共同喜爱的话题。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如果在一个群体当中运动，首先呢就是大家会约定一个时间，那你为了不爽约，你就会坚持安排在这个时间，保证自己有这个运动的时间。而且在互相鼓励啊交流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很多精神上的一些压力啊，你的一些就是有时候可能会用这个时间来想一些让自己不开心的事情啊，就全部都省略了。还有呢，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大家都学会这个科学运动，避免一些这个运动伤害，互相交流一下这样的知识，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最主要的是还回到我们最开始的话题，所有参加这样活动的朋友们，大家大概都会心情非常的愉快，有一些烦恼的问题呢也会得到改善，精神上的一些压抑的状况也会不断的得到改善，是吧？那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例子，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原来不是很开心，原来交往不是很多，也不是很喜欢运动，参加了这样的类似的团体，或者说没有参加类似的团体，可能是和几个朋友一起，或者说自己呢不断增加了运动，使得身心两个方面的健康都有改善。
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很喜欢运动的人哈，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周围呢是曾经有朋友，就是他由于以前的这个运动伤害，所以他的这个坐骨神经呢是有很大的问题，但是他的工作呢又特别的繁忙，而医生给他的建议就是说，你每天都要保证，比如说有半个小时的这个运动时间。我们一说到运动呢，就以为一定是非常剧烈的那种运动，好像是要很有体力啊，有时候我经常开玩笑说吃饱了撑的才能去做的事情哈，但其实不是的。因为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说，但是我没有办法遵医嘱啊，因为我那么忙，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好好的照顾自己。可是后来我就跟他说，其实你可以找一些就是像一些伸展啊比较舒缓的运动，而且随时可以进行的运动，比如说在办公室你突然站起来靠着墙蹲一下，或者就像猫一样伸一下懒腰，或者呢趴在办公桌一下，这些都是其实也算是一种运动，也算是你站起来了，然后你动起来了，你走几步，其实这种都是对自己的这个身心都是一种非常好的调节和恢复。
其实呢，运动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有很多很多的选择哈。可能足不出户也可以达到一定的运动量，甚至就在自己的家里边收拾一下花园，割割草，剪剪树，每天早上起来做一些类似的活动，也都是在不断的运动，而且可以获得新鲜的空气，而且呢如果有收获呢，让自己的精神和心理都得到进一步的满足。
对，所以有时候好像不运动的人呢总是会有很多的原因，我们有时候会说它是一种借口。我记得我很多年以前曾经看过有一个调查，就是像比如加拿大、美国的一些比较寒冷的地方，在那些地方呢这个压抑症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而且还把它叫做冬季的压抑症。因为天气冷成那个样子，零下三十几度，确实让人很不想去室外运动哈。但是呢其实热爱运动的人也有一万个理由， 就比如说像这个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的霍巴特，那里呢在冬天的时候还是蛮冷的，而且呢在当地有一个固定的活动，就是每年一次，都是在冬天最冷的时候，就是那一天的温度呢大概地面的温度是1度，他们每年都会选一天，冬天里的一天来举行这个裸泳的活动，大家都可以自由的报名，一般都是有700-800个人报名的，大家就只戴着一个游泳帽，然后就是裸着身体就下到这个非常寒冷彻骨的这个海水里面了。我相信肯定很多人也是从这种和寒冷挑战，然后那个在尖叫的过程当中呢得到一种非常好的释放，而且呢感受到一种大家都在一起挑战自己的一种快乐。
你说的这个是塔斯马尼亚的达格莫夫冬季艺术节活动的组成部分了。
对对对、
好，那我们再回到最开始的话题，你说到很多人现在又都开始遭受花粉症的困扰了哈。那同时呢，患有花粉症的人当中呢，据统计1/5的人还患有忧郁症。那我们刚才说了半天，要增加你的运动量，要去热爱活动，特别是户外的活动，是不是也有助于这种患花粉症同时也患抑郁症的朋友的这种康复呢？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证明呢？
花粉症呢其实它的表现呢也包括一些这个皮肤方面等等的症状哈。我自己的体验是，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说花粉症有时候当它发作的时候会让我们晚上呢就是失眠睡不好，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觉得如果平常我们有形成这种运动的习惯的话，完全呢就可以就是不要强迫自己一定要入睡，而是你可以坐在床上做一些比较舒缓的伸展活动，深呼吸，慢慢的把自己的这个情绪平复下来，然后你的头脑里面开始就是分散注意力，去想一些别的事情或者放松，哪怕是你没有办法入睡，但是其实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放松和休息，不会让你就是在逼迫自己睡眠的过程当中呢，去让自己更加的烦躁，这是我个人的体验。
看来也是花粉症患者的现身说法。
对对对，所以如果可以相对就是通过做一些比较活跃的事情，让自己的精神愉悦，来改善一下这种状况，我相信也是会很有帮助的。
总而言之，适当的运动会有益于我们的身心健康。非常感谢陈英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刘江。